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马卡迪尼马卡迪尼。
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随着中国农历新年的脚步渐渐走近，许多家庭选择在这个充满希望和欢乐的时刻到影楼去拍摄一张全家福，以记录下珍贵的家庭时光。对于中国人来说，全家福不仅仅是一张照片，它象征着家庭的团结、幸福以及对未来的美好祝愿。那么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的全家福也有了更多的创意和主题，比如说今年非常受欢迎的蛇舞新春等蛇年特制的主题风格。那快过年了，拍一张隆重的全家福来纪念家庭团聚，我不知道在你们二位国家的这个新年庆祝活动当中有没有类似的这样一环啊？
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在家里随便拍一拍，可能我们就一般如果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啊随便拍，用手机自拍一下。但是如果像把它排桌子，然后呢整一下场地，变成那种要拍全家福的那种，应该还是没有的。
就是隆重一些的那种，大家坐的整整齐齐的，这个不太多是吧？一般就是聚餐的时候，大家有一个人
拍一下，对。然后呢，可能泰国这边是，我们的家庭聚会好像是没有像中国那么。有一些家庭，泰国当地的家庭也不是中国那么大，但是如果像中国或者华裔，他们还是有那种大团体的大团圆的那种形式啊。但所以在泰国，可能泰国文化里面，因为我们家庭是属于小家庭，所以我们就会简单一些，比较省掉很多很多的仪式感，所以好像大家就是没有太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一定要拍全家福或者大合照。对，
我有一个同事说小家庭的全家福他们年年都拍，因为就像你说的一样，有一个记录一下是吧。但是大家庭的，尤其是比如说带上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样的，其实很不容易。因为什么？平时大家都在不同的城市各自打拼，然后只有过年的时候、春节的时候，大家才能够聚到一起，人才能够聚齐。甚至有的家庭可能老人已经去世了，那有的家庭里面就聚不齐了，所以要拍一张带老人的祖孙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的那样的照片，其实现在也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小时候我觉得不容易是因为可能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啊，不是人人都有手机，你去一趟影楼也觉得很兴师动众的。现在的不容易，我是觉得是大家聚到一起这件事儿本身，不是那么的容易。
在津巴布韦，我觉得也是如此。我们在这一点就是跟中国，我觉得很像啊，因为我们呢是对这种家族文化呢是非常的尊重，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些大的节日啊，像过年啊什么的，你都要聚在一块儿了。然后呢，之前按照我们的那个传统的文化啊，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城镇化啊，这个现代化。之前大部分人都是聚在一块儿，所以那样的话，就是如果说拍一个全家福，当然那个年代是没有这些技术啊，所以大家反正我就是想象，如果在那个年代去拍一个全家福，那是很简单，因为大家都住在一块。
你说的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就是你小时候九十年代？
我说的那个年代，九十年代已经有照相机啊什么的，这或那九十年代都有一些照片了。但是我说的是很早，可能就是那个二十世纪开始的20世纪。
哦，那个时候，那本来拍照片就是很难得的事情啊。
对，是很难得。但是后来有这样的一些拍照片的习惯，我想着我们，像80年代啊、90年代，因为我们老看我们的父母的一些照片，都是全家福。但是现在呢，全家福的这种能够有三代在一块了，现在是很难得的。因为像你刚才所说的都分散了说米莱在中国，然后呢他的另外一个哥哥在波斯湾了，然后另外一个哥哥在哈拉雷，父母在津巴布韦的农村里面，这个全家福怎么拍呢？拍不成了，
是
只能等。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可能你回国了之后大家都在一块儿才能够拍得到那张照片，但是不一定是在一个过年呢或者非常重要的节日。现在都成了什么时候大家来到一块了才能够拍成那张照，那张全家福，所以现在非常的珍贵，不太像之前那样。
对，
因为之前他们都在一个区域啊，一个地方，那么想拍随时出来，大家都已经那个齐了，那么拍出来这个效果就有了。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全家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珍贵。那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的全家福是，因为家里面没有照相机，都是要去影楼去正儿八经的拍一张的，大家都要打扮得很隆重，穿得很整齐，然后爸爸妈妈坐在中间是吧，或者爷爷奶奶坐在正中间 C 位，最小的抱在怀里在最前面，然后成年的大一些的都往后排，对，全都要就是按顺序按位置都要站在自己的位置上。这个是我印象当中中国人的全家福的一般的样子。然后这些年呢，我看就是有很多家庭会穿比如说特色的衣服，比如说这个汉服啊，一套主题式的全家福。
对，
就是会打扮一下，然后呢很庄重的站好了去拍。你们觉得你们看过的中国人的全家福跟你们自己的文化里面的全家福，这个风格上啊、主题上啊，会有一些什么不一样吗？这个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文化差异吗？
我觉得像全家福的话，在我们泰国人的概念来讲，就是要到影楼去拍。
哦，到影楼去拍的才足够叫做全家福是吗？
对，那个的话也是就是要找一个最好的时机，大家或者有一个重大的活动的时候才去选择去影楼拍，因为去一次的话需要花很多的钱。他就好像给我们一种感觉，就是好像你去拍婚纱照一样的，
很隆重的事情。
对，所以像我们家以前从小到大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比如说去哪儿都会随手拍一下，也是放在一个小小的相册里面，然后看。但是像这种大合照的话呢，我记得在我毕业回来的那一年，2019年的时候，我回来的那一年，我妈就说，哎，正好就是我妈我毕业回来，我爸就是我的后爸，我爸刚退休啊，正好我们就可以组织一下就去影楼拍照，然后穿各种衣服服装，笑死我了那时候看到
的。也是有主题的，有造型的是吗？
对，我爸他还穿那个警察服，因为他是警察嘛，然后我就穿毕业服，然后我妹妹两个就穿泰式的那种服装，然后我妈就穿那种特别漂亮，就是后来修的特别瘦的那种照片。
也得要修一下。
然后呢就把它洗出来，然后就放在框里面，然后洗的最大的就放在家中央。
所以你看、
就是、
这么隆重的一张照片，它的地位跟你那个随手自拍一下那个完全不一样的是吧？
就随手自拍现在照片都找不到了，或者是像手机里面我们都很少很少去翻开看。但是大的这种合照的话，因为第一个我们要花钱去拍的，第二个我们好不容易穿一次好看漂亮的衣服，主题的衣服就是会放在这个自己的家里面。
而且你看它的含义也是很特别的呀，你毕业那一年是吧， 啊，你爸爸退休那一年，
对，
所以大家都要穿上自己认为最隆重的、最能够代表此时心情的这个衣服，来记录下这个瞬间。嗯，
对，然后顺带就穿一下比较好看的主题的服装。嗯，然后呢，其他的泰国的家庭里面，以前很流行，就是喜欢去穿那种就王室的那种泰式的衣服。
哦，
嗯，或者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看到我妹妹还穿兰纳。就是本地台北的那个
民族服装，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那张照片挂在那个墙上，其实挺有意思的。
所以如果你认为拍全家福是一个隆重的这么一个仪式的话，大家就会投入更多的这个心力，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文化里面的东西，因为我看有一些国家的文化，他们就是全家福就不喜欢去影楼拍，可能就是在家里面，或者是很随意的、自然的，不是端端正正的对着镜头啊摆好了造型的，而是就是很随意的搭着肩膀啊，那个也是他们的全家福，是不是？这个就是不同文化里面，我觉得大家的选择去确实有很多的不同。
但是就是中国的全家福，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样，就是那一套。
那一套是哪一套？
就是长辈坐在前面，然后呢？后面就站着那个侄子那个孩子，
对呀，孩子一排，是不是泰国也是这样的啊？
没
啊，你们不是这样？
我们全家福也不是这样吧？
啊，那你们是怎么样？
可能最多的就是说，我们就随便，就是大家坐在一起，然后就洗出来一张而已嘛。
就是说坐的位置，这个是没有讲究的，是吗？你们
没有讲究，其实没有讲究。
哦，你看这也是风格不同啊。哎，但是我觉得中国家庭如果是大全家福的话，因为人比较多嘛，你就还是得要讲究一下这个站位的。
对对对。
哎，但是有一些
啊，尊老爱惜，
对，尊老爱幼这个思想体现在全家福里面是很明显的。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ómo se va,
cómo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我想在非洲的文化里面，可能很多家庭如果是大家庭的话，人可能比我们的三代同堂可能会更多，那个时候是不是站位是不是也挺重要的？米兰，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一般的小孩都要到前面蹲着。
嗯，蹲着，
对，没有蹲着，然后呢长辈站在哪里，什么合身的这个位置都很明确的。
嗯，
我最近观察了一下我们小时候的一些照片，好像自然的把那个最关键的人放在中间。我们确实跟中国在很多方面这个文化的这个价值观呢，我觉得是有很多的一些相似之处，非常有意思。我们这个拍照片，我们有一个习惯啊，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这个家庭相册。
家庭相册，
就是，对，我们从小就已经知道有这么一个家庭相册。
嗯，
能够被放到这个相册里面的照片都是非常重要的照片。
嗯，
啊，比如说米莱什么毕业的啊，他一张照片一定要放进去。
嗯，
我们什么时候拍了这个全家福也放进去，就非常的那个关键的那些照片，因为之前能够拍到一张照片非常的珍贵啊。
对，
之前要么就是到一个拍摄的地方，但是我们在津巴布韦上没有这些拍摄的地方，尤其是在那个农村里面。
嗯，
所以呢只能邀请一个摄影师给你们拍，那么邀请他都要花很多的钱，他给你们拍那个照片，而且小的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这个照片可能要等一个月。
嗯，
所以一张照片就非常的珍贵，现在就没有那种感觉，因为随时都可以拍，所以大家都不太珍惜这个东西。
但是
小的时候就是非常的珍贵。
刚才彭文斌讲了一张他的这个全家福的照片，我眼前非常有画面感，就是看到这一家人在照片上的音容笑貌。米兰，你有这样的一张让你觉得特别珍贵的，记录了你们一家人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时刻的这么一张全家福的故事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我有很多的照片我非常喜欢，其中呢是我应该还在上小学的时候，那张照片我是什么情况，都没穿那个鞋， 然后我过来，我妈妈说你小的时候上那个幼儿园，老调皮了，就是去上课都不想穿鞋，然后就跑，然后我妈就会那个追人了，就你站住，要穿鞋，然后我不想穿鞋，我就觉得穿鞋非常重，然后什么负担，我就想这样自由自在去上课，所以我每次看那张照片，我觉得很搞笑。
就全家福这么重要的照片上，你也不肯穿鞋是吧？
不穿鞋，就像在那没有穿鞋，所以我看到这些照片，确实，小的时候的一些回忆，然后呢就会想，哎呦。这真的是我吗？
这真的是我吗？所以你看照片，它不仅仅是当下的一个记录，是吧？它还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历史和记忆，这个就是你们家一路走过来的这么一段时光呀，是吧？所以它全家福在家庭记忆的传承当中是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的，是吧？很多人家庭里面也会保存很多年的老照片，甚至有的可能小一辈的出生的时候没见过自己的爷爷奶奶或者太爷爷太奶奶，是通过父母给你看我们曾经的全家福来认识你的长辈们。
所以当时像那个年代，像什么60、70年代、80年代啊，能够有这些照片都非常的关键。现在我们可能就是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有手机，大家都是摄影师，我随时都可以拍。然后呢，我也可能也不会觉得啊，这些照片非常的重要。只要在手机上，你可以保存到网络上啊，反正随时都可以看得到。
对，
所以就这个区别就在这里。
区别在于现在人们可以更方便的去记录家庭生活。另外呢，社交媒体的兴起，人们也更频繁地去分享平时的家庭生活的记录和照片，所以从客观上来说，它确实减少了人们对于正式全家福的需求。但是我发现在我们国内，我那天上那个社交平台上面去搜了一下全家福这个关键词，发现有那么多的这个视频是在分享自己家是怎么去拍全家福的，有人说去照相馆去选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有人分享穿什么样的服饰体现自己家的这个审美和文化底蕴，有人去分享怎么样去请一个摄影师到家里来，根据我们家的这个布置来拍一张非常独特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全家福。所以我发现这个需求好像理论上是会减少，实际上并没有。而且专业影楼提供的服务，比如说他的一些化妆啊、造型啊，包括后期处理啊，包括定制相册啊等等，都跟个人拍摄有这个质量上的不是一个等级的提升，是吧？你们怎么看这种现代社会下，我们有这么方便的工具和平台，这个背景之下，仍然有这么多的人会去选择这么隆重的拍一张全家福？
我个人就是感觉说，因为可能以前在过去的时候，我们的那些技术啊并不是那么的发达，所以呢想要一张比较有故事的、有含义的、有意思的照片就是比较少一点，都比较单一，就是像刚才我们说就坐在前面，就是整整齐齐的站着坐着坐着。但是现在呢，好多人就是第一个是技术方面发达了，然后另外一个经济方面也是很多人都可以负担得起想要做的那种，比如说我想要有一种我想要的故事性的主题拍照，那我就设计出什么样大家穿什么样的衣服，根据我们的祖辈祖先下来的一些主题或者故事或者地位背景的话，把它设计出一套就全家福出来。就这个是不单只是一张照片，而是有故事的、有意义的，还有有回忆的照片。
对，你说到这个有故事有回忆的照片，我就想起曾经在社交网络上看到过，应该是美国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拍了什么样的照片呢？就是曾经跟父母在一起拍的全家福。当然美国人的全家福的风格跟我们很不一样，他们有的是比较随意的哈，就是家庭成员在一起，然后过了若干年之后，他们又在原来的位置以原来的那张照片上面的动作 表情去拍一张，其中有一些会让我觉得很触动内心的，就是原来是父母加孩子，比如说三四个人，但是在新拍的这一张照片里面，其中有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盒子，亲人已经去世了，这个会让人感觉一方面挺难过的，但另一方面你看到他们脸上的仍然是笑容，你会又会觉得这个是又是释然的，生命的替换就是这样的，是吧？那我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样的全家福的照片就特别特别的有意义了，这真的就是时光的痕迹嘛。
所以就是照片，一张照片它不只是像我刚才说，它不只是照片看到美而已，但它有很多很多的记忆在里面，
对，
有很多很多的回忆在里面。所以现在如果让我去拍的话，我也是会选择说要有什么样的故事性的，会有什么在记忆在里面，甚至把过去的人，现在 AI 不是很厉害吗？就把它 P 进去，这样的话就可以感受到说，哎，我们全家人都还在，
我们仍然在一起。
说到这一点，我就开始啊，眼睛有点酸酸的，
所以说啊，技术在发达，这个全家福还是要有的，而且呢，很多的地方还是有那种习惯，要把它拾出来挂在那儿，作为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忆。
对，不要让它藏在落了灰的文件夹里，让它放在我们看得见的地方，时刻提醒我们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最亲爱的人，也会提醒我们更加珍惜家庭时光，也会让我们思考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当中保留那些珍贵的记忆。好了，那今天关于全家福的话题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谢谢大家来收听，我是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提诺千达提诺娜娜。
来自格麦克，我是来自泰国的彭文斌卡索里卡。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